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但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让我们直面哀伤，辅导关怀在哀伤之中的人。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哀伤辅导。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广播与大家一起分享哀伤辅导课程。过去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去认识失去的痛苦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而哀伤辅导的课题亦为我们带出一类的学习，那就是经验痛苦亦是生命所要学习的一部分。让我们继续学习柔软面对自己生命的缺憾，学习温柔包容生命的不足，学习领受苦难所激发出慈悲与抚慰的力量是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更趋完整的。过去课程我们分享过，失去之痛中不仅有悲伤、愤怒、恐惧、焦虑、忧郁、无助、绝望等等的感觉。有时候人们在失去之后会掉进一种麻痹的情况，就可能是仿佛被恐惧冻住了，感觉不到任何的痛苦。你哀痛的程度也会决定了这一种麻痹的程度。人们的防卫是可以用麻木的方式去处理我们内在的情绪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很快接触到感受，但有时候会麻痹到瘫痪。通常在事发的24小时到36小时，麻木感会渐渐的消除，于是你会感到伤痛。那这种伤痛会像四季变化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来，包括愤怒、焦虑、恐惧等等。但是他们并不像春夏秋冬有一个次序啊，他们也不会划清具体的一个界限，就仿佛是随意重叠，像是拥挤的交通一样，全部塞在一起了。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已经送走了某一个季节，突然伤痛又从大门闯进来。有时候你发现你终于可以微笑了，但某一个瞬间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有时候你发现自己终于能融入人群，但有时候又被忧郁的乌云遮盖住。哀伤离痛的过程就像是高山低谷般，丧亲者在面对至亲离世的哀痛过程中，痛苦的程度常常是在第三个月时最强烈，第三个月的时候，然后会渐渐减缓。只是哀痛的程度不是平滑的下降，而是呈现不规律的高高低低的线性的起伏。大部分的丧亲者都不需要别人提醒他们亲人过世的周年忌日，往常第一年的忌日到来时，那种心痛的程度很可能和事发当时的痛苦感是一样高的。所以我们作为助人者，千万不要在这样的时候对他们说，啊，已经过了一年了，你应该好些了吧。对于丧亲者来说，死者的生日、结婚纪念日、中秋、春节等等原本过去可以带给他们快乐的日子，如今却要在失落和哀伤中痛苦的度过。纪念日和节日成了最需要我们关心丧亲者的日子。那在梁晓看来，不必完全分割悲伤与过节啊。我通常就会鼓励丧亲者仍然要融入与亲朋庆贺的活动，但同时在节日中保留一些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给自己独自缅怀和独处。例如饭前为死者祷告，或是为他点一根蜡烛，为亲人哀悼。如果亲人是在节日前后离世，你会永远记得那个事，比如说情人节的前夕、母亲节、 父亲节、国庆节前后。从此，每年的这些节日就成为明显的标记。回顾那段日子，你还是会想到，那是你爱的他最后一个春节或圣诞节。一个原本欢乐的节日，成为了悼念亲人的伤感的日子。对于从事哀伤工作的助人者，我们最好在葬礼后的一周便可以开始开展哀伤辅导的工作，意味着在死亡发生前，如果有机会就要和当事人去接触，否则一般来说丧礼后的第一天就联络，可能我们会想到有一点点的突兀，而且丧亲者此时仍陷于麻木或震惊的状态，一方面忙碌于丧事的处理，二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和丧亲者的关系尚未有足够的安全感。有时如果我们预知到死亡即将来临，可以事先就与家属联络，在死亡的当下就和他们有一些简短的接触，而丧礼后一周再进一步的联系。哀伤辅导的场所未必一定是专业的心理的治疗室。那梁晓我本人虽然专职在咨询室里面接待来访者，但是我也有很多的经验是在医院、丧礼的现场、丧亲者的家中，或者是一个安静的公园、下午茶、咖啡厅等其他非正式的场所进行辅导。那有的时候我会用电话或视频提供哀伤咨询，但我个人的经验分享就是亲自面见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考量死亡的情境、助人者的角色以及辅导的场合来决定怎样做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可能要转化不同的思维以及保持一定的弹性，不需要死抓住僵化的时间表或场所。最重要的还是在整一个助人的过程依靠上帝，求主加力量和智慧给我们。丧亲者丧亲后的一周，除了要面对内心非常多的痛苦，还有很多事物是等待他去处理的。其中一个就是要筹备丧事。此刻可能你会觉得死亡并不真实，仿佛刚经历最剧烈的人生起伏后，立刻就被这些事物丧事催逼着往前走。实际上，参与丧礼能够增强失落的真实性。当丧亲者亲眼目睹死者的尸体，是有助于认知到死亡的真实性和终结性的。无论你是在医院或殡仪馆，能够瞻仰死者的尸体，瞻仰遗容，对家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那我们也曾经分享过，哀悼的第一项任务是接受事实，对吗？那能够瞻仰遗容，是能够协助生者推动第一项哀悼任务的有价值的一种方式。同时借由葬礼提供追思和表达对死者想法感受的机会，也可以促进接受死亡事实的悲伤过程。那你会发现亲人离世后的一周，人会处于一种空虚感，就好像我们所说的，我们会麻痹自己。那一方面是人有可能人在面对剧痛时的麻木震惊阶段，情愿让自己忙碌起来，另一方面也是亲属不想让死者有遗憾，务求丧礼丧事能尽善尽美，所以他们很用心的在筹备处理的身后事，却有时候阻碍了我们去接触我们的真实的感受。无论如何，梁晓的建议是，这个时候的你都要尽量放慢脚步，筹备丧礼不必过于仓促。仪式是告别至亲的最后的环节，也是与所有亲属相互分担沉痛的感受的一个机会。这都能帮助我们面对这么巨大的人生的失落的。整理亲人的遗物也同样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死者已亡的事实，虽然这对我们情感的冲击力非常的大，一方面感到害怕恐惧，不敢去回忆，另一方面又陷入无法接受至亲竟再也回不来的无助和绝望里面。 死者衣服的气味与触感让我们想起了他的音容笑貌啊，死者的手表、项链啊，留下来的书啊，让我们想起他的性格、爱好和习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附和整理遗物的整一个过程的，不妨邀请亲友来协助。那还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以你自认为能承受的地方先做起，不急，慢慢来。有些东西你可能还不确定该怎么样处理的话也不要紧，不妨再保留一段的时间。遗物的取舍是非常艰难的，不必留太多，也需要留下有重要价值的物品作为今后缅怀死者的记号。你可以保留最重要的少量的物品，而另外有价值的物品可以考虑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士。此时丧亲者急需帮助和支持，我鼓励弟兄姊妹可以主动的提出帮助丧事，由丧亲者决定是否开放。而在丧亲者办理丧事后，提供探访关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也可以在探访关怀的时候去协助整理遗物。借由整理遗物的过程，助人者善用遗物作为媒介，引导丧亲者叙述和死去至亲之间的种种回忆，其实就是哀伤辅导其中一项重要的步骤和程序，也能够催化丧亲者哀悼任务的达成。述说过去和丧亲者在一起的故事，是自我心理支持与心理照顾的一个重要的历程。每一个哀伤故事的背后都充满着一个爱意，充满着期待与渴望亲密关系，也有相互交错、相互影响的两个生命相遇的故事。回首记忆不只是为了温故，也是为了好好的告别。我再说一次，回首记忆不仅仅是为了回顾温故过去，也是为了好好的和死者告别。我们与至亲深刻的记忆，因着死亡让生命再也无法重逢相聚的事实，是需要好好的整理、好好的处理的。靠着叙述将零散的记忆缝补起来，成为对我们有意义的生命的历程，也加固记忆里有关至亲的位置，可以拿来思念和回忆的部分。失去一位至亲是恒久的悲伤，但悲伤却不代表失败和无能。悲伤不代表失败无能，而是时间提供给我们愿意从不敢回忆走到拥抱回忆的过程。时间也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探索适合我们的步调与方式来处理我们内在的失落与哀伤，不是照着别人的节奏，也不是按照别人对我们的要求，按照别人提供的方式。那我自己在哀伤辅导过程中会邀请丧亲者写一封信给至亲，这个也是非常普遍哀伤辅导的介入方式。那邀请丧亲者写这封信是为了好好的将心里的话完整的表达。在失去至亲之后，有很多困难与心酸的日子，那用文字的方式去述说是我觉得非常适用于丧亲者的方法。无论你是透过纸笔或者是用键盘，都有助于我们疏通心中的百转千回，也述说对死者未了的心愿以及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坚持写下去会有一定程度的治疗止痛的效果。另外除了写信，绘画也可以反映一个人对死者的感觉和经验，也对治愈丧亲之痛有帮助的。这个技巧尤其能协助失去父母的小孩。梁晓我过去也曾多次邀请患重症疾患的儿童青少年将他们的心愿画成画，再引导他们心中的感受有机会说出来。我也曾经预备过一些有意思的美术作品，或现在市面很流行的情绪卡片，让失去父母的儿童抽取自己喜欢或是那种最能反映他们自己心境的卡片，然后引导孩子们述说感觉。有一类的辅导策略适合丧亲后一家人一起来参与的，那就是非常 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制作完成一本记录着我们和丧亲相处历程的相册，以相片去叙说故事，同时用文字和绘画记录有关家庭事件的故事。那这个全家的活动可以协助留下来的家人追忆死者，尤其能够帮助孩子日后能够透过阅览这样的回忆录相册，将失落再一次整合进入他们不断成长改变的生命中。啊，其实这个丧亲的处理是一个需要时间，而且可能是漫步在孩子成长不同阶段的一个工作。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提供给丧亲者自我疗愈的方法，比如说为亲人种一棵植物，以照顾植物的生长来纪念你们之间的爱与怀念。每日有一段的时间用祷告默想，在安静里保持与至亲的连接。有些人会习惯说在祷告中和至亲说说话，表达真实的情感感受心情，又或者是写一篇或数篇和至亲之间的往事，纪念你们的感情，完成和至亲之间做过的约定，以此来纪念至亲。每年带着至亲的其中一个遗物去到墓碑，好好的悼念过去至亲陪在你身边的日子。找一位也认识至亲的人，和他一同回忆与叙说关于至亲的一切。我们说，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经历几次真正哀伤的经历，灵性的生命其实也没有办法开启。可见哀伤的经验在人的一生当中确实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伤痛经验中甚至蕴含着丰厚的灵性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开采去挖掘。于是我们需要去感受悲伤，如果拒绝经验这一种的悲伤，便也拒绝感受爱。而我们可以想象，当人遭遇生离死别时，生命便一定因此走在一段不一样的景色里。这样的历程无疑为生命带来毁坏与冲击，但也同时清理出新的空间，预备生命的成长与蜕变。梁晓很想告诉你，你的哀伤是独一无二的，你的哀伤是独一无二的。允许自己慢慢找出让自己流通哀伤和转化哀伤的方式。我们可能会流泪，我们可能会哭泣，眼泪其实是一种疏通哀伤的方式，而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步伐去经验失去的哀伤。请记得尊重自己的渴求，尊重自己的渴求，邀请别人参与到自己的内在世界。若是你感觉到安全，表达你的需求。许多丧亲者都曾向我分享失落事件如何产生强烈的力道，使他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既定观点都崩毁了，又如何在自己的艰辛经历中一点一滴的去形成新的眼光来认识他们所体会到的真实人生，并学习不同以往的人生经验。也许借着这种重大的失去，生离死别的发生，我们可以重新检视自己如何因应生命中的痛苦，又如何解释与论定自己和人际环境之间的关系。丧失至亲对个人而言的巨大痛苦是不容置疑的，但需要留意的是，我们亦可能是无形中加重自己痛苦的人。就好比我们过去谈到，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自我防卫的形式去进一步否认失落事实，那这就会不断加深人与人之间的鸿沟，不断的控诉自己，甚至可能控诉环境，控诉别的人，这样疗愈之路就会显得更加的艰难和遥远。如果真心想要走过悲伤，让悲伤获得疏解，开展力量来承接生命，就需要首先允许自己 流露哀伤，允许自己柔软下来，开放生命的出口。我们要抛弃掉一些消耗生命能量、不合理的信念与观点，好让我们的心有新的空间去包容新的信念和眼光，使生命可以迈向更真实，朝成长的路上前进。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那接下来梁晓分享一下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台湾知名的哀伤治疗专家苏炫慧老师，在他的书《于是我可以说再见：悲伤疗愈心灵地图》这一本书上总结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内容。他说，在失丧、在生离死别里，我们会受到一些不合理的信念或者是非理性的思维影响，构成了我们在哀伤事件当中没有办法疗愈、没有办法突破的死局。那这些不合理的信念，比如有些人会觉得上天是故意要惩罚我，我从出生下来就注定不幸，而且一辈子就如此。又有人会觉得只有我是最不幸的，没有人会比我更不幸了，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遭遇，别人一定更瞧不起我了，因此更看轻我了。我觉得都是我的错，才会使我最爱的人遭遇厄运，丧失了生命。没有人能够懂得我的苦，我注定要孤单的独自承受。我什么都做不了，不能做，只能任凭命运摧残我。那除非别人满足我所有的需求，解决我的痛苦，不然我宁可不要任何的关心。那苏炫慧老师说，这些不合理的思维，这些非理性的思维，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低落。原本已经遭遇这么痛苦的生离死别，但我们在感受当中有的时候很难分辨这些的思维如何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特别调整一些的想法，来面对生命遭遇的伤痛与低落，告诉自己啊，生命里发生的坏事是一种经验，不是我的罪过，不是我的错失。第二，如果我们愿意，我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的帮助，我可以，我也值得找到一些应该有的帮助。生命里有许多困难的事情和困难的时刻，我们是需要学习的。那我也要允许自己可以从生离死别中学习。虽然生命有太多超过我能力的事，生命不是在我一个人掌握之中，但我只需要为我负责的部分来负责就好了，而其余的我们要交给上帝。我能体会与接收别人对我的关心，即使我的需求也许不能够全部的得到满足，可能我的心情还是这样的低落，但是在艰巨的时期，我仍然可以看见自己的努力与力量。而在遭遇许多苦难伤痛之后，我也有足够的力量让生命继续活下来。这些非常正向的积极的观念我们要记下来，然后有机会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鼓励。相信我们所在的世界不是一个完美世界，但它却是一个有爱与关怀的世界。再来，失去关爱我们的至亲是让人心力交瘁的，体会不到被保护、被在乎，于是我们很容易也会失去对自己的关爱与在乎。 即使知道自己身心状态不佳，却失去了照顾自己的能量，以致生命的品质持续下降。这是我在临床工作里面常常看到，我们因为遭逢生离死别，我们连照顾自己、爱自己的能力也相应的被削弱。丧亲之后，其实最大的一个学习是要开始关爱自己，慢慢学习成为支持自己的人，成为保护自己的人，成为愿意爱自己的人。其实这个学习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时候允许自己放慢速度，不必强迫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转移注意力，透过工作或者是透过运动，透过游戏来转移痛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适度转移注意力是可以的，不必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高效，一样高功能，甚至偶尔真的我们都无所事事，不要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些过去的能力而自责愧疚。自我关爱首先必须要能觉察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若无法觉察到需要，自然无法提供滋养与照顾了。这些的需要包括身体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与灵性的需要。那或许我们身体与心理会感受到极度的疲累和痛苦，那灵性也会受到影响而感受到极度的苦痛。那又或许身体处于一个紧绷僵硬的状态，情绪就会混乱不安啊，那灵性也会感到人生处境强烈的疑惑，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对我，为什么我会承受这些，身体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救我爱的人，等等等等。这就代表着身心都因着伤痛而受伤，灵性也因伤痛而受困。所以亲爱的助人者，亲爱的教牧同工，如果你看到在生离死别当中沉沦痛苦的人，他们灵性未必如同往常或你过去所认识的他一样坚壮，不要因此而指责和责备他，因为身心灵相连，生理、心理、灵性互相的牵扯，互相的联系，我们不能相互的割裂开来。那下一次梁晓在节目当中就会继续跟您分享怎么样做更具体的自我照顾，以及哀伤辅导的一些原则和方法。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